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在讲的第三个部分，这个第三个章节的时候，就是充满火药味的地方。就彼此之间，他不是以爱来包容，而是以教义在互相指责的时候，那就出现了灾难的那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篇讲章啊。第三讲章的意思就是神眼中的义，不是我们人眼中的义。所以到了这段的时候，是在约伯第四章到二十七章啊，我们左下角就看到了。那这段是约伯和三个朋友的三段对话，然后接下去二十九章到三十七章里面，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是约伯的最后的陈述，然后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这人物也不是他的朋友啊，一个就是没有出处、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的这样一个人物蹦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以利户，那以利户对他的一个指责。所以大概是分成这个几块地方。好，这个我刚讲了，像在我们第一个讲章里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三个人物给三个朋友给拿出来了。那我说这个就在那个地方我就不讲，然后到这个地方我来把它引出来。所以在二章的最后一段的三节里边，就把这个三个朋友拉出来了啊。那三个朋友是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以利法是一个比较年老的人，而索法是一个。比勒达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索法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啊。你从他的东西能看到。那我们说约伯的三个，约伯是神远离恶事的，所以我说他的选择的标准仍然是在这标准里边的。所以这三个朋友是什么样一个朋友，从他这个几个事件里面会看见。一个，他们是从互相，他因为他们知道了约伯这件事情以后，在他们各自不同地方，因为你看到他是三个不同地方的人啊，提曼人、舒亚人、这个拿马人，所以他三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可能来信往来或怎么样，他就约好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约伯。然后他们远远的看见约伯的时候，他们约伯坐在炉灰里边赤身露体的啊，这都是毒疮的，他们远远看到的时候都已经认不出约伯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他们就放声大哭啊。所以你说这个朋友的情谊在那里的，然后他们也撕裂外袍表伤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然后他们也把土扬到天上，然后落到自己的头上啊，这是一种，也是，这都是表示悲哀的形式。而最后最可贵的就是他们做了七天七夜，而且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看见约伯是相当痛苦。所以这样一个，这可以说他们在这个朋友上面这个做的都是非常的好的。他们来探望，他们也这个也与这个约伯一同哀哭。他们约伯不说话，他们也就在那坐着不说话，大家都坐了七天七夜啊，这个很不容易的。比如以利法说他是我比你父亲的日子还年长的话，他也继续来配约伯。那这样一些朋友，那为什么后来就成了一个反目成仇呢？哎，我们看见他们的火药味之间互相辩论的特别的厉害呢，就是因为他们拿人的一些观点来去判断对方，这就判断约伯。好，有三轮对话。啊，第一轮对话是从四章到十四章啊，第二轮对话十五章到二十一章，最后一段是二十二到二十七章。但是在第三段对话里，只有比勒法和比勒达和这个的索法就缺席了。但是呢，有学者就说在约伯的话语里边，像有索法的信息在里边。但是这个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了，也就是一些学者的看法。但总之是三轮对话。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把三轮都给讲，我们就把第一轮讲了。实际上第一轮这些朋友实际上基本上后来的话也是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话，就是说你约伯按照你现在受了这么样的惩罚，一定是你有罪，不是你有罪就是你孩子有罪啊，就是这样，就是这就是三个朋友反来覆去来说的事情。反而是约伯比较博学多才，所以他跟他的朋友们说的这些话，他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回报给对方，就这样。那么在第一轮里边的话，以利法是说的是第三、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稍微也还继续来看一点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以利法会说什么？你在他们开学的时候，当然都是跟约伯一起不说话，对吧？因为约伯极其痛苦，也不吭声。那约伯把第三章约伯把自己诅咒了以后，这个以利法也开始说话啊，而且以利法说话，你看开始就像老年人跟年轻人说话是一样的啊。他说什么？他说四章三节，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持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将软弱的膝稳固啊。这个说明以利法也知道约伯的一些这个好的行为，但是到后面你会看到以利法后来跟约伯 争吵得很厉害的时候，最后他说的话就完全不同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眼。然后到第五节，立法说什么？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临近你，你便惊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这是啊，以利法在第一开始说的话。实际上这个话你会发现，本身的话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话说出来以后的话就有点有那个刺儿在里边，就是在扎那个约伯。你看你以前这么样去兼顾别人，你怎么轮到你，你怎么就做不了了呢？做不好了呢？对不对？这个我们也常常说，也有人会讲说你是基督徒，你看你以前做啊，跟神做什么时候，你现在怎么到你自己都做不好了？我们不常常也被人就说这样的话吗？然后再往下去到了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减灭。按我所见，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你注意这段后面就是，你注意他们在讲的时候，实际上他有一个每一个对话他都有一个论点，当他论点以后，他下面用一些不管是比喻的方式也好，还是用一些啊、一些文学手法也好，他都在解释。比如他后面讲狮子怎么样，像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话就在讲的，在刚才我讲的七到九节里边，他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报应原理。这个报应原理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基督教里边有的，对不对？也不是圣经里边啊，犹太教，实际上每一个宗教都讲报应原则，对不对？我们在中国什么也都知道，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对不对？这就是最基本的报应原则。那他们这个报应原则，在这个地方，以利法也是说了，你看说好人不会被灭亡的啊，正直人不会被剪除的，那这些恶人他才会上神以惩罚他们，他们就灭亡。所以他就把这个报应原则就给拿出来了。然后有这个报应原则以后，他就开始要去指责约伯，但是呢，他还没有指责。那下面这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就在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还是在第四章啊，我们一同来读啊。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里，根基在尘土里，被蛀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坏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了呢？他死且是无智慧之死。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以利法说什么呢？就是他说我从灵里面得了默示，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哎，在圣灵里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默示。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以利法他所得到的这个灵的默示，这个灵是出自于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个我在美南神学院里面的前几年有一个毕业的博士生啊，他是个韩国的学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啊，他的最后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一段，他就说这一段经文的灵是什么灵，而且他在整个约伯记中他的分量是什么，就 significant， 他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撒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他出现过，然后就再也没出现了，对不对？但是撒旦，我们说撒旦会真的完全走掉吗？不会的。我们看主耶稣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主耶稣在开始约旦河受洗之后的话，他就被逼到旷野，然后受撒旦的试探，然后最后他得胜以后说撒旦暂时退去，对不对？那撒旦什么时候回来的呢？那撒旦最起码就是在这个科西玛尼花园的时候他又回来，所以撒旦不会完全的离开的。那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当撒旦在前面一章二章出现的时候，后边撒旦不是以他自己亲自的方式出现，乃是一种是他用他的灵来让这些朋友啊，或者后面的以利户来出现，包括也让就撒旦透过他的在地上的一些代言人的方式来做。比如我们讲的前面讲到约伯的妻子也是一样啊，约伯的妻子实际上也在那个接口上那个端口上成了撒旦的一个代言人。这个三个朋友包括这个以利法在现在所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撒旦灵给他一个错误的方法让他来指责约伯。所以同样在天上的时候撒旦在控告约伯，地上同样有这些朋友以利户在控告约伯，所以这段灵就不是从圣灵而来。那为什么他不是从圣灵而来，这个要讲得很清楚。第一点，当然灵是可以有细微的声音，对不对？这个我们承认，但是问题是在十四节， 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啊，注意，能不能当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恐惧的概念？你特别恐惧的时候，你毫毛是直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恐惧战惊，当一个灵使你恐惧战惊，这绝对不是圣灵。圣灵不是一种用这种方法来向人显现的。圣灵常常给我们的是鼓励，是温暖，是甚至是指责，都是有圣灵工作。但圣灵不是让我们害怕。所以这个灵本身就不是一个圣灵来的。那之后的话，这个他说的声音也是不是圣灵的，是从神而来的声音。他说必死的人能比神公义吗？人岂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这听起话这话好像是很对，说撒旦的话有时他也很对，对不对？撒旦在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说，哎，你们吃的树上果子不一定死，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有时他的话也是似是而非的。你在这边讲话好像是死的人是不能比主这个公义，也不能比造他的主洁净的，对不对？但这话完全正确吗？不能是完全正确。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基督是不是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人又完全的神，那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完全公义圣洁的人。所以撒旦的话是有他常常把他的错误的东西夹杂在他的对的里边，也某一些对的方面去搅扰迷惑人们。所以这是一个他的问题。另外一点的话，到十八节他说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这也是错误的。虽然上帝造了这些万物，造人造什么，上帝实际上是给人有足够的自由权利的，上帝让人来管理世界的，上帝是信任人的，而不是这里讲的话是不信任人。而且还有就是说，上帝是愿意跟人建立关系的，而不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建立关系的神。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让这个以利法他所得到这个灵实际上是一个偏执的灵，是个荒谬的灵，是从撒旦而来的灵，以至于以利法在指责这个约伯的时候他就有错误了。那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错误就是在于他认为约伯你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往下来看，你看到这个，当然他从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就常常说，你看第五章第三节，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诅咒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且无人得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出的。啊，他说什么呢？像在这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在讲恶人要受难的，实际上他里面的很多的话都是在暗指约伯的，对不对？就忽然就会遇到一些这个不稳妥的，对不对？儿女不稳妥的，儿女没了，对不对？然后庄稼就被吃尽了，然后财宝就被吞灭了，等等，他就在暗指这个约伯，你看你就是恶人这个标准呢？你看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有罪才会造成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讲到约伯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到十七节还是第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就是神在惩治你，你也是有福的。你虽然有罪，但是你这时候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然后呢，再往下去的话，当你不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的时候，怎么样？上帝会让你和好。到二十四节，你也知道你的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群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如地上的青草啊。就说哎呀，你赶紧悔改吧。当你悔改了以后的话，你这一切都会回来的，都会恢复的。所以这就是以利法啊，以利法讲的。那以利法作为他一个老人来说，他开始讲的是比较含蓄，但实际上在这些含蓄里边，仍然是带着指责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三轮下来，因为约伯跟他们是针锋相对的说，而且约伯也会讽刺他们、挖苦他们，那他们也是血气越来上来啊。你看以利法到最后怎么说？翻到二十二章，就是第三轮的时候。二十二章第五节开始吧。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土地，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臂膀，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看到没有？就是到后来的话，以利法就等于是把他自己心里想说的东西都说得更多了。以利法说，哎，你一定做什么事情了，你一定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开始以利法还说，你看你以前还扶持穷苦人呢，对不对？照顾贫寒人。到后边的话， 就把这些话就全部就说的更加的火爆。所以你会发现他透过报应的原理来指责约伯的不义，这是第一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第二个人，就是比勒达啊。比勒达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啊，比勒达说什么？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寻求主，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那么他讲什么呢？他说也是报应原理，恶人也是要受罚。那不一定是你约伯受苦啊，犯罪，那你可能你孩子犯罪了啊，因为你的孩子犯罪，你受了责罚。所以他这样讲，或者是你的儿女得罪了上帝。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按照报应原则，不管是约伯犯罪也好，约伯孩子犯罪也好，都是受罚的。因为在旧约里边的信息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就是说孩子可能因父受刑罚，也可能是父亲也可能因孩子受刑罚，这都是有可能，都是有的。直到新约我们才说了，新约的时候不是到新约，就是到这个耶利米书以后才讲到新，就是耶利米书开始出现新约了嘛，对吧？新约那耶利米书才讲到什么，就是说父亲不会是父亲吃葡萄孩子的牙倒了，那意思就是父亲犯了罪，孩子也跟受惩罚，就是个人要负自己的罪的缘故。但是在这个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讲的，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原因，下面一代二代三代都受责罚，也可能是孩子的原因，上面的父亲也受惩罚，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所以这个比勒达就用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方法来讲啊，但是也是还是有罪，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索法，在第十一章啊，我们说索法这个人就是很急躁的人啊，所以开始他说的就应该，他说有许多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举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嘴能使人不作声吗？啊，等等，就是这个很就说话说的很冲。然后再往下去第五节，我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呢。啊，所以他说的什么，就是说神虽然是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追讨你的事情，但是你按你的罪孽比这还厉害，还要更多啊！所以这就是说法来说，就是还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还是一个这个罪大恶极的人啊。那这三个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三个朋友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他认为这个报应的原则就是好人好报，坏人坏报，这是个亘古不变的，这是一个好像就是个定律，永远不会变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他们用反方向来应用这个报应原理。本来报应原理是说，就是说恶人遭报，对不对？首先是你是恶人做的恶事，然后你才遭报应。他反过来他说什么呢？就是说我看见你得了这个恶报，就说明你是这个恶人啊。所以他反方向来应用这个报应原理。当这样一做的时候，他这个原则，第一，他把这个教义当做一个亘古不变的教义，当做一个上帝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个唯一的准则的时候，他们就出现问题了。那第二点的话，他把这个报应原理又反过来去用，就出现第二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里面让我们就要很了解，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教义这些东西，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等等等等很多的需要的了解，但是并不是说教义这东西是一个完全死的不变的东西，因为教义是人对这个启示所做出的一些判断，但这些判断实际上人也不是能说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从这个旧约从圣经的原理里边，好像我们看出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但是真正三位一体神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们人还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每一个细节。那当我们就不很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去不能够就是用人的角度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固定的东西。当然我这个原则我并不是说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本身不正确啊，这个本身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对于很多细节不明白。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说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教义，我们去做一些彼此的攻击，这个就是更麻烦。这里就常常是当不同宗派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基本教义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浸信会也好，洗礼会也好，这个宣道会也好，等等，实际上很多教会很多宗派都是基本原理都完全一样，但他们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常常在那些不是最终原则的上面，但常常又不在最终原则上互相来打来打去，所以导致宗派之间有很大的这种矛盾在里边，所以这些也常常是我们人里面常常会做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特别小心这些东西。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约伯啊，约伯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呢？约伯在给辩护的时候，他大概有四个方面他去讲。第一个，他会讲自己的感受啊，自己在这个受痛苦的感受，因为约伯是透过自己的感受去看这个报应理论的。实际上约伯不是不同意报应理论，约伯也同意，所以约伯也会说你们说的话我也同意啊，约伯也让。但是他要说，但是你这个原理在我身上好像不对，因为约伯说我没有罪，所以他约伯就说自己没罪，这是第三个。那他当然他还要讽刺这些朋友们的答案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常常刺痛了这些朋友。最后呢，他直接到神那里说，你在我这些案件里边你不公义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点点，跟比勒达的，就是第八章比勒达回答以后的话，然后约伯的回应啊。第九章约伯第一开始说我真知道是这样的，但人在神面前怎样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分之一也不能回答。那这个地方在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约伯在讲，就是说他也同意这个恶人受报啊，好人啊得奖赏的这样一个原理。他说这个我也同意，但是呢，问题是我们人怎么可能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义人呢？啊，这是约伯也要去也在回答的。然后再往下去的话，你会发现约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啊，他讲到上帝的能力啊，他讲到第五节，他发怒使山倾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啊，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啊，他讲到神的这个能力，神的这个大能力。那神的大能力以后的话，他接下去讲到什么？到第十一节，说他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我却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却不知觉。就讲到就是说，哎，这个神与人之间是有距离的。所以约伯，所以为什么说约伯说这个以前是风闻有你？就是说约伯实际上在神的地方，他也是有很多东西他不能完全知道的。所以他也是他觉得神和人之间是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往下去的话，他说我虽有意，但是我也不能回答。为什么呢？到了比如说到二十节，我虽有意，我的口也要定我有罪；我虽完全，我的口也必为弯曲。也就约伯说你那个比勒达，你不说我孩子什么人犯罪吗？他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人，他说我人是的确在神面前不能够完全的公义啊，没法在神面前去称义。所以呢，他说我虽然有义，但是如果我一说我自己有义的时候，这个口就已经定我有罪了啊。也注意很多，他说我说我是义人，实际上这个口就定我有罪了啊。所以约伯虽然有的时候他是很明白的，虽然我虽完全，我的口也使我弯曲，就是说自己不能说自己是公义的。实际上这个标准在谁的里边？实际上这个标准回头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只有在上帝的眼中才能定这个标准，人甚至自己都不能定这样的标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也去指责神的不公义。所以到了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嬉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给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还是谁呢？他就说什么？他说：“哎，上帝啊，你把这个世界交给了恶人来管理，然后你处事不公。”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指责上帝在自己这些案件里面的不公义。所以他也说我不要，不就是说好坏都不用分了啊，因为神都最后都要灭绝掉。那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在这里边你会发现，约伯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他本身已经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他已经就是说他说了很多这个可以讲是有一点点亵渎的话，因为当时我们说指责神实际上就是有点亵渎的话在这里面。所以他已经，如果说这个是义还是不义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约伯如果在这些讲这些话里边实际上是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是后来以利户就是说约伯是加了很多悖逆的话，就是在讲的这个事情。所以就约伯在跟三个朋友在对话里边的话，因为是一种对话，一种法庭式的争论，所以他在寻求一些向神寻求的时候，实际上他很多的话说的是很冲的，很有血气的，是也不是在真理里边。有些东西应该讲约伯在这里是不够完全的，但问题上帝为什么说约伯仍然是一个公义呢？所以后来你知道到了四十二章的时候，上帝跟这个以利法说，你和你的两个朋友所说的话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哎，那他还是上帝还站在约伯里边，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下面写的约伯有两件事情， 是上帝非常喜悦的，也看约伯为义的。第一个就是约伯去思考他为什么受难受苦难，而不是去思考哎，我怎么样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啊？我们人常常会觉得哦，我现在我们要祷告这个困难挪走，这个苦难挪去啊，使我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约伯所跟朋友们辩论的，他不在这个地方，他辩论就是说我在上帝面前我是无罪的，那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难？那如果我是义人，我在这个不该受的苦难，那就一定是上帝不义了啊！这是约伯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他是去寻求这个受苦难的原因，而不是去寻求要在实际中间脱离苦难。如果他要是为了寻求脱离苦难的话，他实际上就会中了这个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就是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他不就是为了得好处吗？所以约伯现在一有苦难以后，赶紧寻求神，神啊，你赶紧给我再给我好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进入到撒旦的那个控告里面去了。但约伯不是这样的啊，约伯一直在说我没有犯罪，我不该受这样的苦难啊。约伯在寻求这个道理，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你会发现约伯每一段的讲话，他首先是跟朋友对话啊，朋友之间对话，然后最后他全部都是转向神，也就是说开始他跟朋友说神的时候，也会说神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很快这个词就变成了第二位格了，第二人格了，就是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直接跟神去诉求了。所以这就是上帝看约伯为义的地方，也就是说约伯最终是要到神面前直接去诉求的。约伯信这个神，他信这个上帝，他愿意来到这个神面前来祈求，这也是约伯被神看为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这是约伯记啊的这个跟三个朋友对话。那这里边应该讲有很多很多对话，我们啊真的是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读啊。我就很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啊，希望这次的讲座能够让大家有一点这个兴趣，再多一点兴趣去仔细的去看。我们特别要看的话，在这个辩论里边的话，你会看三个朋友的话在表面上听起来完全没错啊，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在那个场景里面他就完全不对了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用表面正确的话，实际上他们内心是要攻击约伯的，所以他们动机不对。而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三个朋友没错呀，都是对的呀，但事实上他的因为动机错了，他就错了。所以我们说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基督徒的话，行为是一个标准，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啊。如果我们内心是一个良善的，是一个寻求神的啊，是一个啊愿意寻求公义的，那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才真正得神喜悦。要不然我们就是一种表面在寻求一些啊在人前的敬虔，但我们的内心完全不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就很大啊。所以我盼望大家在读这个三段这个与他们的这个对话里边啊，能够神更多亮光啊给大家，使大家可以这个就像约伯讲的，可以亲眼看见他啊。所以我来讲的也是代表我自己在里面的领受的一部分。那像很多的诗经书啊，还有很多作者，他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啊。我也盼望你们能够在自己也在这个约伯记里边啊，跟神能够亲自的去对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以利户了啊。我们就说这个，那以利户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就是仍然也是约伯记中的一个难题了。就是说以利户到底是一个代表的是什么样一种人物啊？因为他也不是约伯的朋友啊，然后他怎么会在这个里边啊？他代表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很多很多种的讲法。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在指责约伯这件事情的话，以利户也是一样的。啊，以利户在指责约伯这件事情也是像，也就是说他也是撒旦的一个代言人。为什么呢？也是撒旦的灵在里边来带领他。为什么？我们来看这段在哪呢？在32章，请大家翻到32章，32章18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边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生酒的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哎，你注意看到没有？这里面又讲，也讲到他的灵，他里边的灵。那这个灵是什么灵？这个灵让 让这个让以利户好像就是像盛酒的囊一样，你注意他这个盛酒的囊，然后酒会发酵，然后囊就会鼓得更厉害啊。这个盛酒，因为那是拿皮带的嘛，那种他就会鼓得更厉害。所以后来这个耶稣曾经说一个比喻，就是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带里嘛，因为新酒它膨胀发酵以后的空气大，然后那旧皮带就撕裂了。所以他就说这心里面这个灵就这么就一鼓着我要说话要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说话要使我自己畅快，你看没有？这说使我自己畅快，我要还不看人的情面，就是说我全然不顾这个人什么样的感受。实际上这个灵也不是上帝而来的灵，而且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再回头看一眼，看32章第2节，回过头来看，嗯，那时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这当然他的来源，向约伯发怒。你注意啊，有发怒，为什么呢？因约伯自为义，不以神为义。不但如此，第三节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罪。最后第五节，约伯以利户见这三人口中无话可说，就怒气发作。你注意，当一个人有怒气发作的时候，这个灵也不是从圣灵而来。所以那个韩国，我说韩国那个博士，他这些地方他都做了一些这个研究，你就会发现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造成一个什么，是撒旦把用他的灵来鼓动一些人，他的地上的一些代理啊，我们像 agent 这样一个代理，然后过来指责约伯。那以利户指责约伯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呢？那以利户站的角度就跟这个三个朋友不太一样，三个朋友是以这个我们说报应原则。那以利户主要讲两件事情，以利户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约伯是完全有罪的，第二件事情我在上面都在 PPT 上写了，第二个就是上帝是全然公义的，所以他是站在正的角度说的，他就说神是完全公义的，完全正确的啊，所以神有超越性啊，有公平啊，完全明啊，完全可以鉴别啊，有怜悯，有判断啊，创造大脑等等，他讲了很多神的公义嘛。那在神如果公义的话，那怎么样？约伯就一定有罪，因为约伯在说什么？约伯在说，哎，我没罪，是神你不公义。但是以利户的辨别就是神是完全公义，然后只有你约伯有罪。他讲约伯有几件事情说约伯有罪。第一个，他说约伯你自己说你自己是无辜的，说神是不公义的。所以这是接下来他几章里面讲的。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33章啊，他接着5章里面就讲了我这里面五个点在这里面啊。我们看这个第八节，33章第8节啊，他说约伯说什么？说因为他在旁边一直在听嘛，约伯你所说的我听见了啊，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辜。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早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啊！这个话实际上是约伯在前面13章的地方讲的，所以他把这话拿出来说，哎，你看到没有？你说你自己无辜，说神是啊，神是来攻击你，神是不义的，你就这话怎么样？就要定你罪。所以12节说你这话无理，你这话无理的前面就是谁有罪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到了34章我们看最后34章看这个最后的啊，35节到37节他说什么？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啊。这地方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他有双重的罪，约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有罪啊，这个他跟三个朋友是一样的。第二件事情什么呢？他就是他跟朋友在说话的时候啊，他指责神的时候，他什么？他加上了悖逆啊，用很多的话语来轻慢神啊，所以这是以利户感受到约伯的问题，所以他就变成了个双重的罪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到35章的话呢，他主要讲的就是讲约伯在神面前的啊这个强辩啊，约伯的强辩。那这个地方呢，他讲到就是在这个看到35章的这个14节这边吧，14节他说，况且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啊。然后最后说约伯开口说荒谬的话，发出多无知的言语啊，就说他在，就是说他跟神去，他要到神面前去辩论啊，到神面里面，而且呢这个辩论都是没有知识，没有荒谬的话啊，没有知识的话，所以就是跟神的这种辩论完全是一种没有知识的啊，一种强辩的那种形式。所以这是一段啊，这是35章的。然后到了36章，就是在这个13节啊，36章接下去36章13节这个地方，他说那心中不敬虔的人急需愤怒，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啊。那这样就进一步在说什么？就说你已经被上帝惩罚，但你还不知道到上帝面前去求救啊。所以这他认为这也是 约伯的罪。那最后一个的话就讲到是有自以为有智慧，那这个话就在最后一点点，在这个37章最后的总结里边，37章最后的总结里面说，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上帝去带这些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自以为心里面有智慧，他就不会顾念他。所以说约伯这个人什么，你就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所以上帝根本就不理你啊，等等。这就是说，所以以利户的几个论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都在讲约伯的罪的问题在这里。所以这是以利户站的一个角度。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这个叫 John Wharton 这个人，他写的这个，他是这个 DTOT 啊，旧约这个字典，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字典，我们常常都要用的。这个 DTOT 他是写注释，写一部分这个字典里边的，他就当他讲到这个约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三角形的关系特别的好，也就是说约伯三个朋友和以利户各站在一个角度上去讲。那从约伯角度来说的话，他认为自己是公义的啊，是义人啊，没有犯罪，这是约伯自己的角度。那他又同意报应原理，所以他就只能认为什么呢，就是神是不公义的啊，所以这是约伯的角度。那从三个朋友的角度来说呢，他就说如果按照报应原理的话，那刚才我们说了，那约伯遭的这些难就显明了约伯是恶人啊，所以一定是有罪，而神完不会做错事情的，所以神还是公义的，所以约伯有罪。所以这是三个朋友主要站在报应原理上面。那到了以利户的话呢，他主要讲的就是神的公义，他说神是公义的，所以对恶人要有恶报啊，他所以代表报应。那约伯的话呢，因为你恶人，所以你也遭报。所以这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站了一个角度上去讲。这也为什么这就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因为他们把上帝认为就是上帝在上帝啊，一个公义的上帝，他在维护整个他创造的万物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报应的原理来代表带领了这个整个世界的维护。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简单的看法。约伯现在本来也是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因为约伯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他回想自己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报应原理对我是不行的，不对的。那这个为什么不对呢？那就是神你在我这身上你缺乏公义。所以在这个就也就是说，我们片面的角度来说，我们无法去知道上帝整个的完全的旨意，造这个万物旨意是什么，或者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造的这个旨意，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大的偏差。所以这些事情也就透过这个第三个部分啊，上帝眼中到底什么样是真正的义，或者是透过这三件事情，三个人站在不同角度的这样一个争辩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实际上上帝不是靠一个简单的公平和报应原理来维护万有，而是要比这个更高。所以这才会导致约伯记是一个智慧的诗篇，也就是说最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就要讲到神的智慧的问题。所以上帝不靠他的整个的全能的智慧在运行这个整个世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用一个报应的原理。所以这是这个三个人所存在的一个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在神的智慧的和大能的这个全能运行下面，它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只是我们人站的角度实在是我们人，因为我们人只不过就是只知道一个三维空间而已，我们甚至对时间我们都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明白的更多呢？所以这就是旧约里边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但是在新约里边已经都完全解决了。新约怎么去解决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说约伯是说了，在对话里面是说了很多在神面前啊指责神的话。如果再这样讲的话，约伯是完全不能按照他的行为在神眼前称义。那约伯为什么会在神面前忍中称义呢？在新约亮光里，我们就在罗马书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着什么呢？若是亚伯拉罕是因行为得称义的，就有可夸了，只是在神面前无可夸。为什么呢？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才算为他的义。他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始祖，但亚伯拉罕有没有错误？当然有错误，在他的处理儿子他的这个要得子的问题上面，对不对？他两次把撒拉等于是卖给了这个法老啊等等，对不对？这君王，所以这些你看他凭着行为他完全不能称义的。但是呢， 他是因为信神，信有神，所以他才能称义。所以约伯今天也是一样，约伯为什么在神眼中看为义？约伯也不是，也以他的行为也不能称义，但是约伯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约伯怎么样去讲，他即使在神面前说很多悖逆的话，他也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求这个神，他的目光是对着这个他的造物主。所以他也今天为什么上帝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是因为他仍然也是以信称义来做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已经是被上帝所拣选了，那当时的约伯被撒旦控告，被别人控告，我们今天神所拣选的人仍然会被控告的，因为同样按照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件事情我们配得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还会有很多的控告，甚至灵界的控告一定都有。我们今天看约伯怎么被控告，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被控告，只不过我们就更有实了。约伯没有做这个错事还被控告，我们这些常常犯罪的人当然就更加会被控告。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得更多怎么样，就是说谁都不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已经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而且基督也为我们死了，并且还从死里复活，今天也在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一个确据，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告我们。所以当我们真的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就回转，我们就回转，我们去认错，我们不需要别人控告我们，而且别人也不能拿我们来控告。但如果我们不愿意回转到上帝面前的话，即便别人不控告我们，我们所做的也都控告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重新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回转了，上帝就一定赦免我们，因为已经没有人在控告我们，没有人在那控告，不像在天上还有人在控告我们，已经没有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在上帝的右边，已经没有再有再没有他的中保的地位已经在那，因为一个中保，上帝跟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已经建立了严密的关系，我们已经是跟神已经有一个这样一个关系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不会再被人控告了，也不会被一切控告。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就要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看这些三个朋友啊，包括以利户也好，我们说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去安慰别人，去鼓励别人啊，彼此的沟通，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心啊。所以我在这边讲的话，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做错的事情也好，或看见人遭一些困难也好，我们或要鼓励或要指责，我们都需要首先在圣灵里边啊，以弗所书二章这样讲，我们在圣灵里边有什么样得到什么样的鼓励，我们才去鼓励别人啊。在基督里边有什么样的啊，在基督里边有什么样的鼓励，或基督里边有什么样的爱心，我们才能去鼓励和安慰别人。在圣灵里边有什么样的沟通啊，圣灵使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慈悲怜悯，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要心智相同，思想相同。那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不是在讲三个朋友他们要心智相同，思想相同，像大家讲的就是我的心智要跟上帝的心智相同，我的思想要跟上帝的思想相同，那这时候我们才能去真正的去在教会的生活里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发光，才能真正的做到安慰人的工作。所以以基督的心为心，实际上是以基督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基督的爱心为自己的爱心，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再出现这个三个朋友这样指责约伯这样事情，也不让教会里边本来受苦的人结果再被加上一把刀子使得这个更苦的时候。所以原因都在于我们常常只是用了一些理论上的想法，我们用了圣经中单单的文字的方法我们去对待别人，而我们忘了我们在圣灵里边什么样东西是圣灵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去做的，而且圣灵告诉我们的是更加有这种有即时性的，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用在很多很多方面的，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所施语的这个对象他在处在什么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一些文字直接打上去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效果。所以所有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工作啊，不仅仅是教牧的工作，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互相之间的小组啊、团契啊、查经啊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在圣灵里面有一个同样的思想，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 啊，它是一个真正更新的教会。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三个部分，我们讲这个神眼中义的问题。所以约伯在这个后边这些争论里面已经看到他的心里面他是不能够完全的称义的，但是因为他最终是指向神，他是信神，他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被评判，被神来论断啊，他是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的时候，他就真正被成为神眼中的义了。而这个义是不能被任何的势力，任何的包括天使也好所论断的，因为神已经认他为义了，他是因信称义的。